海外的产品一定是从一个最小的点往大做，而不是从大的点往小做。创业团队还有个人都是要做的事情，就是在创业的过程中低谷肯定会有，每个人都经历过低谷，但是我觉得在低谷中能够爬起来，拍拍身上的灰，重新坚持做自己觉得正确的事情。 Agent 怎么成为你每天生活中的一个工作的一个部分，就是他先把你不想做的事情做了，然后再逐渐的替代你更多的事情。
我们只聊最真实的 AI 产品故事，欢迎 AI 产品经理们回家。那这一期邀请了从硅谷到新加坡，从 PayPal 到独立创业的 Kelly， 作为联创，他和 OpenCode AI 的团队在 AI Agent 的赛道上经历了三次重大的产品转型。那咱们这期播客里面，他坦诚分享了从最初的选择、两次失败的教训，再到最终找到 PMF 的全过程。如果你正在思考如何打造一个成功的出海 AI 产品，相信会给到你启发。本期节目由纳米搜索赞助播出。纳米搜索支持改写创作，一切皆可生成播客，还有李雪琴和徐志胜念给你听。另外我也在 show notes 里面留有嘉宾公司的产品 OpenCode AI 的搜索答案链接，想了解更多信息的朋友欢迎查看。你要不先来简单做介绍，所以说你们大概做的产品和你现在基本的情况。
嗯，好的。我的个人背景是在美国读的本科，读的是计算机然后毕业以后是去了硅谷的大厂做支付，在 PayPal， 然后2018年来了新加坡。但是在新加坡这个地方，我意识到其实真正的有能力的 builder 还有创业者，其实都是很多是在中国做很多创业的产品，所以我当时有深耕即刻也是通过即刻呢认识了我的合伙人然后所以我们是在2023年的4月份到7月份的时候在探索这个 AI agent 的方向。当时也是看到ChatGPT 出来以后有一些开源的产品，比如说 AutoGPT， 然后我们自己的团队呢就开始建起来了。在9月份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很小的 MVP， 当时就是一个 Twitter 的 agent。 这个 Twitter agent 就是可以帮你发帖因为 ChatGPT 最大的问题是它其实是比较被动的。其实我们想象中 AI agent 的方式是它是一个主动帮你去完成任务的一个助理或者是你的员工，所以我们最开始做的就是一个Twitter 的 agent。 这是我大概的个人介绍。
你说九月份是去年九月份吗？还是
对2023年的九月份。
我觉得你可以先简单讲一讲，其实你是先在 PayPal 那边工作，然后再到新加坡是吧？
对对。
那你在 PayPal 的时候主要是做哪一块啊？
最开始去做的是售前销售工程师，因为我学的是计算机嘛，然后我在正式进入职场之前也是做是全栈工程师在雅虎实习的时候是做全栈工程师的。做 full stack， 我对自己对这种JavaScript、React.js当时也有 AngularJS 这个方向是比较有兴趣的。然后我之所以拿到了这个实习，也是因为我去了很多的这种学校的 Hackathon， 然后我当时在 Hackathon 上面取得了一些名次以后呢，我就开始疯狂的 pitch 我自己这个人设然后我就是专注去做全栈这个方向。学校里面其实教你的东西还是很基础的，所以我去参加 Hackathon所以后我才渐渐的知道我想去做一个全栈，或者是我最开始可能是对就是 最开始对前端比较有兴趣，后来自己去学 JavaScript， 然后自己去研究一些开源的东西，然后再加上拿到了这个硅谷的第一份的硅谷的实习，对于我而言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变化，在没有去硅谷之前的我和去了硅谷之后的我是不一样的。
你是不是参加了很多次的 Hackathon 啊？
我觉得应该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多，可能一年里也就参加了三次吧。
OK， 参加三次对你的帮助就很大了呀。
我觉得第一次帮助是最大的，因为第一次我们很凑巧的是我们那个项目获得了前十名，对我们的鼓励是很大的。然后获得前十名以后， 它发生的时间是在我找实习的大概几个月前，我们获得了，因为它是一个48小时的 hackathon， 它其实从开始到结束一共也就是一个周末的时间。然后我们获得这个前10名以后，我就立刻去了那个招聘的这个 career fair， 就开始营销自己。然后我就营销到了一个我的这个实习的这个机会。
嗯，很棒哎，听起来就是你通过一些机会努力，然后再去营销，放大了自己啊，连接到了一些关键人物，就得到了后面更好的机会。
嗯、
后面就是实习结束之后，其实你又找到了更好的工作机会，是吗？全职了。
啊、我当时也去申请了很多很多，就是 Uber 啊、Pinterest 呀、啊、Airbnb 呀、啊、Google、Facebook， 我基本上所有的公司你可以想到，我都申请了。我当时其实结果还可以，拿到了几家大厂。的就是除了雅虎以外的大厂的 offer， 也拿到了一些就是主导兽的 offer。 我最后选择了 PayPal， 而且去选择这个 role 的原因是因为我也想探索一些新的东西，嗯，所以我最后就去了 PayPal，
然后去那边就开始正经上班了。
对，
也不会天天去参加 Hackathon 了吗？
公司里面还是有很多 hackathon， 公司里面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子的活动。我觉得 PayPal 的文化是非常好的，我特别喜欢这一点，就是它会让你去做很多探索，公司内部也很多探索。当然你跟就是探索是一回事，能不能真正的换一个 role 是另外一回事。就是公司里面也会有很多 hackathon，公司里面有各种各样子的活动机会去让你去认识接触公司。因为 PayPal 当时有25000个人、全球，所以我其实利用了很多内部的机会去看了 PayPal 很多的各种各样子的团队。然后我其实因为个人兴趣比较广泛，我在公司外面也经常参加，就是像咱们现在一样创业一样，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也都会去，就公司外面的活动我也会去。然后我之所以去做这个女性创业的社群，也是因为我去了很多活动，发现基本上都是男性，所以我就是开始遇到了一个机会啦，去斯坦福上了一个风投的课，然后遇到了这个做就是一起做这个社群的人，然后我就开始跟他们一起做这个社群了。
在 PayPal 干了几年之后，怎么想到去新加坡了？
我是2018年来的新加坡，其实来新加坡有点滑铁卢，因为那个第一个 AI 公司不是特别的合适。
那后来怎么办呢？
后来我就回了 PayPal， 我回了新加坡的 PayPal。 然后我觉得 PayPal 是就是怎么说呢，对于我而言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公司啊，就是我拿到了 PayPal 的 offer 嘛，当时在新加坡就是 internal transfer。然后我后来就是离开了这个 AI 公司以后，我就给我的PayPal 的老板发了个信息，我说这公司不合适，你这个 role 能不能再开给我？他说你要想回来再回来吧。
嗯，这公司太好了，给你兜底了。
对，是的，我就特别的感激。
嗯，
因为我的之前的老板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就是我觉得他是给我很多帮助和我的机会。我回了新加坡的 PayPal， 其实做的事情就是孵化公司内部的创新和跟新加坡以及东就是亚洲很多创业公司的直接连接，这也是我非常擅长做的事情。
嗯，听起来也是你很感兴趣的。
对，是的，就是滑铁卢了以后又找到了自己。
又焕发了第二春。嗯，那后面怎么着了？就感觉又开始想还是想创业。
对，就是还是觉得做这个孵化器啊，就是做这种培养别人这个公司这件事情还是不够让我这个就是比较想要创业的心平复下来。正好又碰到了疫情，疫情呢就是让我重新找了一个机会，重新开始。因为在这种大厂对你给你很多的这种 benefit 很好的待遇以后，你很难离开。就像一个就是你每天拿那么多高工资，然后又有这么多的薪水，然后又有这么多的这个保障，你很难离开这样的一个场景。所以我当时趁着疫情的时候就去了读了一个 MBA， 去读了一个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它也是欧洲最好的一个商学院了。
OK， 读完回来之后下一步干啥了？
下一步就自己创业了。其实创业的过程我现在想想也是一个挺艰难的，因为最开始的大半年，我 MBA 毕业以后的大半年我都没有做任何的事情，就是当时最开始是想做 crypto。
哦，当时应该也挺火。那是哪一年了？
22年年底。
OK， 22年的年底了，哦，马上就到23年了。
然后、
当时想做 crypto，
对，然后那个市场非常的不好、
所以那一段探索就相当于就无疾而终了。
是的，然后我就开始在这个同时我在运营我的极客，然后我就遇到了现在的合伙人，这个合伙的团队。
哎，这个还挺重要的，就其实你是在找信息差去挣钱嘛，但同时你也有一些后手，或者说在极客上面持续去看能不能碰到合适的人，是这个意思吗？啊、那你当时我没刷你之前的极客，之前的极客你是一般是怎么样去运营的，然后使得你能够找到合适的人？
我也觉得也是一个很巧合的事情，就是也是一个极客的网友、他把我提名到这个新加坡吃喝玩乐的小组的组长了。然后比如说有些极客的网友来新加坡，他们就会来想要聊认识一下这个组长在组织什么活动，然后就遇到了这个，也是遇到了这个网友，他给我介绍了我现在这个公司的合伙人。
嗯，组长是什么意思？是那个圈子的主理人是吗？
对对对。
OK， 哦，所以你其实之前还是发了很多在新加坡的这种吃喝玩乐的东西。
最开始是有新加坡吃喝玩乐，也发了很多就是我自己的个人经历，就是当然了，我觉得我的这个内容经营还是不够强，我的粉丝还是不够多。但是，怎么说呢？就是还是比如说2000个粉丝中，至少有20个还是网友，还是有持续保持联系，并且也带来了一些不错的就是 connection 这样子。
嗯，所以相当于是其中有个网友是来新加坡，反正跟你联系嘛，最后他给你推荐了你现在的合伙人。他为什么这么推荐呢？
因为我们俩的背景很相似，他原来也是在美国读本科，然后他跟我经历不同的点是、他去了 Google 待了一年以后他立刻回国了，然后他去做了摩拜的 international 的这个增长，然后呢他就因为早点回国更又认识到了更多的就是大家比较有能力的人。那我当时就是一直在新加坡嘛，就对于国内的这种生态是完全不了解的，除了运营极客以外我没有任何的资源去了解国内的这种创业的生态。嗯，所以他相当于帮我开了一个这个口吧。
嗯，所以你们两个认识之后怎么样发生这个化学反应呢？
就是跟他聊了一个 coffee chat，然后我就跟他分享了一样，就是跟您分享的一样，我说我的经历是怎么样，然后我现在在做这个电商代运营的这个事，但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合适，我还是想做科技产品。然后他就给我介绍了，他说正好我知道有一个团队来了新加坡，他们在找你这样的人，我觉得你可能合适。
嗯，然后你就跟现在你们的合伙人认识了。
是的。
认识之后一开始这个团队大概是什么情况，然后你加入过去做了什么呢？
这个团队其实我觉得变化也没有很大。这个团队其实也是在探索出海的一些产品，也是从22年年底的时候开始在做一个探索吧。然后呢当时他们也做了一些因为他们也想要尝试各种各样的产品，最开始他们也做了一个类似于 Web3 的 Discord， 也是因为22年的熊市不是市场不是很好，所以而且 AI 又正好来了一波，很就是让大家都觉得很有机会的这个方向。然后他们其实之前也在探索跟 AI ChatGPT 类似的一个，比如说就是助理这个方式，所以我们正好就在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聊了关于 AutoGPT， 因为我自己也在探索各种各样这个方向嘛。因为在做电商代运营的同时我也在想这个方向不适合我，我应该去做什么呢？那肯定还是科技圈你自己可以直接学到的知识就是最重要的嘛，我还是在学各种各样的 AI 的方向知识，然后也是在跟他们探讨，我也在跟其他的团队在聊，然后最终选择这个团队是因为 我的合伙人，现在合伙人，我觉得他们对于制作产品、做产品啊，以及做社交类的产品、社交媒体类的产品是非常有经验的。所以我们就是往这个方向在做探索。
所以你加入之后呢，你们一开始第一个方向是做什么？我们可以详细聊一聊。
我们最开始做的就是以 AI agent 作为人工，我们的一个员工，然后探索的方向就是社交媒体这个方向。我们一开始想要做的就是一个 AI 社交媒体运营的人。
哇，那其实跟现在大方向是没什么太差别。
对，没有变，大方向没有变。但是我跟你说，最开始的一个模型其实也有一点跟现在不一样，是因为我们最开始还想做一个低代码的平台，就是不光我们自己的、不光我们自己做 agent， 我们也希望别人入驻进来做 agent。 但是后来我们看到了 ChatGPT 发布了 GPT Store 以后，就彻底把这个方向打消了，因为我们想我们做这个方向肯定没有 GPT Store 的流量多，那我们做这个是没有特别大的这个竞争性的，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别人入驻进来的这个方向给完全撤掉了，就专注的做自己的 agent。
你一开始有点像是就 GPT 套壳，然后大家可以就自己在上面去新建一些，用 Promo 来建一些自己的 agent 是吗？
是我们会建一个模板，有点像是你可以看到现在 DeFi 那种方式，或者是豆包这种方式。
OK， 大概了解了。然后你们就放弃这个方向，后来你们是怎么着专注于做自己的 agent？
对，因为我们发现自己其实就是任何一个出海团队都有这个问题，人不够用嘛，尤其是在社交媒体运营这个方向，人是不够用的。我们当时其实主要经营的就是 Twitter， 然后这个 Twitter 你要经常发帖，你要发帖，要回帖，要给人 DM， 对吧？你还要掌握到它这个频率。所以我们最开始做的一个 AI agent， 其实我们最开始做了三个 AI agent， 一个 AI agent 用的最多的，用户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 Twitter agent。 但是它的问题在于，我们发现用户进来用了，但它持续性很低，因为这个 agent 它可以帮你发很多帖，它可以帮你 like 很多帖，但是它的这个工作流程是一个非常开放性的流程。
什么意思？
就是你可以跟他说，哦，我要你这个，我比如你会给这个 AI agent 一个非常宽泛的一个想法，比如说你能够帮我涨粉涨到100或者是1000，真的很多人就会直接输入这个。
然后他会怎么干呢？
然后他就会开始给你做一些各种各样的操作，因为大模型它是有思考能力的嘛。你就算把这个东西输入给 ChatGPT， 它也会给你一堆各种各样的方式，对吧？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开放，它可能会给你发连续发好多帖，它可能会去帮你 follow 很多很多人，可能会突然给你 like 一大堆的人，但它是不稳定的。
你说不稳定是输出和结果都不稳定吗？
对，因为输出就是用户输入的这个 goal 是非常的宽泛的一个 goal。 这个 agent 它在整个的工作流程里也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一个工作流程，它可能有这种，可能有这个，可能有不同的路径，但是它不会给你完成你最终想要的结果，因为它达不到。
所以就用户他其实希望就涨粉，但是输入完之后你的 agent 就乱七八糟干各种各样的东西，最后也达不到他的目标，所以这个基本就完蛋了。
对，效果很差。用户进来觉得哇、
okay.
这个好酷炫啊，这个 agent 可以直接在我的这个浏览器里面直接用，直接操作我的这个 Twitter， 哇很好。然后这个 agent 一顿操作，发现他给他乱发了一大堆帖，然后说是什么东西我不想用了，然后立刻就删掉了。
OK， 我觉得其实到现在来看你们的 agent 还是蛮厉害的，就是能帮我去，对吧，去操作我的这个账号，还是挺厉害的。那在当时那会儿，那个是哪个时间节点？
23年年底，我是23年中的时候认识这个团队的嘛。我们23年9月份出了第一个、这个 demo， 我们23年的12月份打了第一次 Product Hunt 的榜，就是出了这个产品。
OK， 所以当时就是在 Product Hunt 上面什么成绩啊？
当天是第5名。
怎么样拿到这第5名呢？就你刚说这个产品哦，
我们拿到第五名的方式其实跟大家也没有特别大的区别，就是靠我自己去不断的去加入群，然后去找人帮我给我，就是当时现没有现在群这么多，然后当时打榜的公司也没有这么的多，就是我说中国的公司啊，海外公司还是蛮多的。然后我们其实也利用了我之前在硅谷积累了很多很多人脉，还有我自己的同学，我就把我的同学我的人脉全部都鼓励起来，让他帮我就是点赞。因为PartHunt 也是从硅谷出来的嘛，2013年的时候他从硅谷出来的，最开始他们也是帮 YC 的公司打榜。然后呢，我其实2014年在实习的时候就开始知道这产品了，但是我也是之前一直把 PartHunt 作为一个找到新的工具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也没有想过我们自己的产品会在上面打榜。然后我们就开始在上面打榜了，然后我也是拉了很多的票，然后就是得到了第五名这样子。
第五名要多少票啊？当时
我们第五名当时有没有200票？100多票到200票左右吧。
其实还是感觉单次来讲还是挺容易达到的。
对。
然后第五名给你们带来了什么呢？多少流量啊？
我们是12月底 launch 的，然后我们在两周内有几千个免费的流量，然后当时有很多用户都进来就直接装了。当时我们怎么说？当时我们其实 onboarding 的方式也不是那么的好，就是它是一定要让你装这个 extension 的，有很多人也不想装 extension，也有顾虑，然后这个他用了不好，效果不好，他就会立刻卸掉。所以有很多人进来了没有留住，他们根本就没有装，也有很多人装了以后立刻就删掉了。但是那个流量本身是很高的，对于我们一个在海外没有花一分钱的这个公司而言，然后粉也是从零粉开始涨的，我们也没有买过任何的粉，都是从零开始做起的。然后我们当时的用户就是在 launch 之前肯定有一些 beta 用户嘛，也都是我们身边的 friend family， 也是在这种就是新加坡这个创业圈，硅谷之前的创业的一些圈，还有我之前的一些同事去做一些就是个人的宣传。然后PartHunt 带来了很多免费的就是比较精准的流量，因为 PartHunt 的用户是挺符合我们想要的用户的。
所以这一次算是失败了，听起来
是失败了，就是产品本身不够好，留不住用户。
对，对，那你们做什么调整呢？
我们其实做了调整也是失败了，说实话，因为当时我们其实整天都在研究各种各样子新兴的这种 AI agent 的这种 research paper。research paper 的，因为我们想把 research 变成我们真正产品上能够完成的东西。当时硅谷最火的一个方向就是，我相信你肯定也听说了，就是硅谷的那个小镇，这 Stanfordville， 然后清华不也出了另外一个就是狼人杀的这个社，就是主 agent 群 agent 的这个 group。 那这个 agent group 到底在干嘛呢？就是说我一个 agent 不会完成，就像一个团队一样，一个 organization 一样，每个人各司其职，但是我有一个 project manager，我有一个这个 designer， 我有一个专门负责，我在按照我们这个平台想把这个变成现实，就是我们有一个主导的这个 project manager， 他收到了用户的信息以后呢，他给你分拆，把你这个内容拆成更细的内容。比如说这个用户说我想要涨粉，涨1000个粉在 Twitter 上，那这个 Twitter 这个 agent， 这个主的 agent 叫 router agent， 有点像是路由器啊，路由器 agent 就像我们的 WiFi 路由器一样，就开始拆分，然后他就会把合适的这个任务分发给不同的小的 agent。 我们当时又做了几个小的 agent， Twitter 这种发帖 agent， 点赞 agent， 回复 agent， 转发 agent， 然后又有这种长视频剪短视频 agent，有点像是 output clip 这种方式，因为视频也是在平台上非常火的一种方式，对吧？然后也有不光是 Twitter， 我们也会做别的平台，就是一下子做了一个 agent 的团队，我把这个团队的架构做出来了。然后这就是我们，然后这就是我们产品的第二步，第二个大的更新，想法很好， 但是又跌得很惨。因为你想一个 agent 他都不能完整的完成一个工作流程，当你没有把这个工作流程做得非常细致，那你想五个 agent 或六个 agent 在这个团队里面，大家每一个人都损失一些，每个人都打一些折，它其实是就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
就五个臭皮匠还是臭皮匠啊？那你觉得这里面最大问题是什么？是你们对单点上没有做好吗？还是模型能力到不了？
都有。单点的 agent，我觉得他的工作流程如果不够细致的定义的话，他是完成不好，他是不可能在这个团队里完成好的。模型本身在就是无论是你 fine tune 还是 rag， 你也需要把整个的流程给它分得很细致，你才能够在这个就像你的 project manager 的这个 role 吧，你这 project manager 一定要做得非常非常细，你这个下一步的这个不论是 designing 还是这个 front end 还是 back end，才能够按照你的这个分出来的细致的点完成你的这个事情，就算你分得很细他有可能给你打折。
刚才说的这个算是第二阶段吧，第二阶段失败你觉得主要是由于什么原因啊？
第二阶段失败的原因其实还是我觉得也是跟我们团队本身怎么说呢，就是跟我们团队本身的基因有关，大家没有做过海外的产品，大家可能当把中国做 super app 这样的产品，因为你想当你在中国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激烈的竞争的这种做 app 的市场里，你不可能只做一个细的，比如说你说你就做一个拍照片的这个功能，大家是不可能只做这一个功能的。
你们其实就想拿出来就是一个大全，就直接能帮你搞定一个听起来挺复杂事情的一个多功能的产品啊，这就导致了我觉得是还有另外一点是你们整个团队的基因还是偏产研类型的甚至说像你刚刚讲的，如果说我要在推特上面成为通过各种各样行为涨粉，这个事情是不是原来你们团队的基因就本身就没有人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好？
对，
这就导致说你把这个所有的流程拆成 agent 的多个 agent 的，每个 agent 你其实就没有办法让它完成的非常好，因为你自己本身就不是特别的专业。
对，你说的没错，而且每个平台都不一样，玩法都不同。就是比如说我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因为运营多年，在这海外社交媒体账号因为运营多年它是有一定积累的，但是它并不能说明我是一个非常专业运营社交媒体账号的人，我只有真正的深入到这一个细致的细微的点，我才知道比如说推特你要什么时候发，一天发几条，怎么样去回复，怎么样 like 别人，怎么样做什么样的内容，怎么样每一天去找什么样的这种热点，这些东西都是很细微的功能，它没有在产品上体现，因为我们当时想做的东西特别的大，它没有办法去把这个优先级，把这种细微的点的优先级提到最高。
所以就是一个是本身对这个行业或者这个领域自己团队不是很专业，其次呢又想做的非常大所以导致你在每个单点上面投入度也不够。 OK， 我觉得这个其实总结起来第二阶段的失败还是能给大家一些参考建议的你们觉得就主要是这两点吗？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我觉得可能再加一点的话还是要看团队产品对于海外市场的了解，这个挺重要的。就是因为中国的产品跟海外的产品做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海外的产品一定是从一个最小的点往大做，而不是从大的点往小做，但是中国市场就是让你没有办法从一个小的点往大做，我觉得这也是很正常的。比如说现在很多很多的出海公司，很多很多公司想要出海，无论是大企业、小企业、传统企业、科技企业，还是这种工厂，对吧？他们都想要出海，他们可能出海的方式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也非常对他这种无论这种各种各样的就是传统企业有一些启发的点，就是你不需要把你现在东西一下子搬到海外去，你可能从一个点，比如说你从 你在国内你最擅长就是用户买单最多的一个点，从它做一个小的功能，把这个团队慢慢的做起来，然后也可以让你的团队更加了解海外这样一种用户群体是怎么样子的，以及海外用户群体其实也是很大的嘛，无论你是做日韩做欧美还是你是做什么样的平台它都不一样。我觉得海外的市场足够的大，足够能够让你以大家愿意付费的能力很高，足够让你养活一个很小的团队。
我觉得你刚刚说有一点可能背后它隐藏的是海外它首先是一个多样化非常明显的分层的就各种各样的群体，那就每一个群体其实它的诉求点可能也很不一样，你只要把单点能够做好，你其实就能够有一波很不错的付费用户，就能够养活你的团队了，然后你把这个点理解透了做好了再慢慢去拓展，而不是上来你想一个大圈别人用户一看好像哪都没有做得很好，你就而且对应的我也发现就是海外确实很多独立开发者他们做的产品就是非常简单非常单点，但是就一样能够有很好的流量很好的用户付费转化啊，这个确实还挺不一样的。
对，就我就拿一个最经典的例子吧， Midjourney 最开始团队都不大，就只有十几个人对吧，他们也就做一个 Discord 的生图的平台，
生图
我觉得这就很能体现出海外的团队跟中国团队不同的做产品的方式，海外也有这种 app 的工厂，我觉得 app 工厂不是一个中国独有的东西，大家都会测试，但是你一定要从一个点，比如说我做一个社交，我就专注做一个小的社交的这个群体，我再看他怎么样通过其他的方式看他能不能盈利，看他变大，而不是说我要做一个 all in one 的这种社交产品。
OK。所以这个第二阶段你们大概持续多久啊？
第二阶段是我们在二月份到可能在六月份吧，2024年的二月份到2024年的六月份做的事情。
哦，相当于你们第一阶段就经历过一个几千用户进来的尝试之后，发现啊我们要调整方向变成这种相对大而全的，然后又产研啊包括运营你们投入四个月去干。
对
啊，然后是又上了一次 Product Hunt 吗还是怎么着？
我们上了，但是这个 Product Hunt 当时上的也不是没有很准备的很好，所以就也是被 feature 了吧，当时是第七名，但是这个产品也不会有人来用的，是因为我们自己都没有把它测得非常的全，就是我们当时也是我当时设了一个时间，然后我忘了这个时间它就发了，也是我自己的一个乌龙，然后这个产品其实也没有完全测试好，就是有点太突然了，虽然也是有一些流量进来，但是流量也是没有留住。
你是刚说你相当于发了一个定时的功能，然后忘了这个事情他就发了啊，发了之后就赶紧就着急忙慌了又去搞一些
拉票
流量拉票OK， 然后效果也不很好，然后用户来的一些也没留住。OK， 那我觉得这一次失败还是现在听起来就比第一次失败它仍然听你刚刚讲法这仍然是一个失败，但是它失败的就好像花了时间和投入更多，同时效果好像比上一次要更不好了。
产研绝对是比之前的时间花的更多了，因为当你就是整个的后台我们都会整个的后端我们都变了很多，因为当我们要考虑一个平台要有很多很多同时有很多很多 agent， 一个人他不光在运营一个 agent， 现在你是在运营一个 agent， 最多也就运营三个如果你付费的话，那你想如果是在一个团队的系统下，你一个人其实可能在运营很多很多 agent， 那你这个平台的后端需要支持同时好多好多几百个几千个这样的 agent， 这样的一个范围，它其实对于后端的要求是很大的。
那我感觉这次失败对你们的打击应该还挺大的呀，
挺大。
你们干了大半年时间了，相当于就结果没有什么。就也做了一些产品，但是其实收入啊或者是影响力几乎是没有建立起来。
对是的。
那你们自己怎么看待到第二阶段失败的这种情况呢？
我觉得大家肯定也都是比较失落的，比较就是怎么说呢，比较沮丧的吧。就是可能，我觉得大家对于 AI agent 这个方向是很坚定的，但是对于我们当时怎么去做落地这件事情，大家是有一些迷茫的。但是迷茫不能放弃啊！我觉得迷茫就是要不断的给自己打鸡血，就是我觉得创业公司、创业团队还有个人都是要做的事情。就是在创业的过程中，低谷肯定会有，每个人都经历过低谷。但是我觉得在低谷中能够爬起来，拍拍身上的灰，然后重新坚持做自己觉得正确的事情。但我觉得 AI agent 这个方向，我们所有人都是看好的。就是你可以看到现在的市场也是在肯定我们这个方向，我觉得这个方向是看好的。后来就我觉得最就是怎么说，当然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平台很多产品都在出 AI agent 的产品了，比如说这两天新闻比较多的就是那个 WorldWave 嘛，对吧？ WorldWave 的融了3000万美金的种子轮，我觉得它其实我们看到了他们当时做出来一个最火的，为什么他们能够拿到3000万？我觉得是跟他们当天的 Product Hunt 的结果有关系的。他们当天 Product Hunt 的一天结果，甚至把他们打到了当年就是全年的第一名。他们拿到票数，达到全年第一名，因为他们做了一个 Twitter 的 Profile 的这个搞笑的这个事情嘛，也是把 Twitter 的 Agent 这个东西把带火了。然后我们就在思考说，那我是一直在跟用户做对接，一直在看各种各样的新产品，一直在这种我是直接对接各种各样的市场的这个嘛，我是很了解市场，我需要看到各种各样的新的产品去给我们的团队更多的启发，更多的这种激励。我觉得 WorldWave 算是一个我们很好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激励吧，因为它告诉我们 Twitter Agent 或者是 Twitter Profile 或者 Twitter 跟 Twitter 有关的东西是有很多人很想用的，用户的流量也非常的高，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还是日本，对吧？那可能就是我们做的方向需要调整，我们做的太宽了是不行的，一定要缩。所以我们当时就开始说只做推的一个 agent， 只做一个推的一个 agent， 就是只做推的这个这个 Twitter 发帖回复帖，把这个工作流程做得很细。然后好巧的是我们又看到 Reply Guy 这个产品，Reply Guide 这个产品当时他们就是专门在 Reddit 上做 Reply Guide， 通过 Reply 去 promote 你的产品。
哦 ，WorldWave 是，哦，我是不是之前写过那一篇是
分析你的推特说的那个内容，然后说你是什么样的人？
Twitter personality 是吧？就是之前那个毒舌，推特毒舌那个。对，它是挺火的。然后你说这个产品其实给你们还是蛮多启发的，
对，
是吗？
因为我们知道 Twitter Agent 绝对是有人会用的，而且 Twitter 本身的流量是很高的，而且我们最开始就是做 Twitter Agent 的，我们没有把工作流程具体的做下去。我们这两次的失败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做那么大的东西的，一定要往小做。
WorldWave 应该是8月份的事情了，
差不多。因为我不说了吗？2月份到5月份在做这个新的东西嘛，五月份以后就开始要发，就开始要去宣传了。
所以现在后面还有一段时间是说你们产品一边在优化，一边在运营，一直到 WorldWave 出来，然后你们其实获得了更多的启发。OK， WorldWave 我原来写过一篇文章，他们的推特上面那个首席增长官还给我转了呢，就他们官方推特还转我的文章，我觉得那个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在推特上面做 agent 的获得流量和口碑的一个案例，那其实再往前呢，其实我记得 Perplexity 一开始也是做了一个相当于是推特的 circle， 就你可以查，比如说马斯克点赞量最高的前100条。推特链接，反正他也是做这种类似的查询工具，接推特的 API， 然后也特别火，也是因为那个就拿到一些融资什么的，所以相当于你们其实也发现推特这个生态是有巨大流量和价值的，
对，
是吧？然后你们又看到一个 reply guide， 然后又引导你们 然后再下一步你们怎么样去调整你们第二阶段的方向走向第三阶段呢？
嗯，我们第三步其实就是因为已经尝试了两次非常大的方向了，我们第三次调整就是不能做大，一定要往深度做，就是只专注做推的这一个平台。怎么做深，我们当时也有想过，其实我们当时说的这个风格其实只有三个功能，一个是回复，一个是点赞，一个是转发。因为发帖这件事情，人我们发现人还是愿意做发帖的，人还是想要发帖的，但是回复、点赞、转发这些事情人不一定愿意做，因为对于他而言这些东西可能没有把他最最有创造力的地方发展出来。这是其实我也是自己在是就是也不说马后炮，就是事后诸葛亮。就是 Asian 最开始的最容易让就是我们需要给人一个信任，用户一个信任度逐渐增加，他的信任度怎么逐渐增加， Agent 怎么成为你每天生活中的一个工作的一个部分，就是他先把你做了，他先把你不想做的事情做了，然后再逐渐的替代你更多的事情。那这我们就发现回复转发这件事情是人不想做的事情，然后回复这个点也是看到 Reply Guide 这个地方更加做深了，因为 Reply Guide 就是通过在 Reddit 上给你做流量，给你做打软广，去给你带给你产品做带流量嘛。我们已经做了 Twitter， 我们就说我们把回复这件事情做得再细一点，就是通过回复去帮你打软广，或者是帮你去炒热气氛。
怎么样做得更深一点呢？具体怎么做？
就是把 Agent 的这个功能拆成这一个功能。
哦，你们其实之前也拆过，就是你这次拆完之后你们会用什么方式让它执行的动作质量更高？
其实还是跟回复的质量有关，以及找到什么样的帖子有关，以及怎么去找这些帖子有关。我们现在还是通过关键词，关键词是哪些，也是根据我们跟用户的很多很多沟通啊，不断的去找到新的用户，找到沟通，我说你们怎么搜，你们是怎么用这样的产品的。用户有说啊，我们会搜竞品啊，我们会搜这个用户之前提到的这个 pain point 啊，或者是我们就是本身有一些功能，我们会直接搜这个功能，有人提到这个功能这样的帖子，去找到这些帖子，其实就是这个。那回复怎么说，回复就是像我们人一样正常的回复发软广，就是我首先要肯定这个帖子的内容，第二我再悄悄的把我的内容，把我的产品，把我的服务放在我这个回复里啊，我试用了这个产品，你可不可以考虑啊，你比如说你讨论了一个问题，我说啊，你这个问题非常怎么好，怎么怎么用啊，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我之前测试过这个产品，可能你可以尝试用一下，就是我们就考虑是这样的。然后呢，软广也有分不同的，从用户的角度和从创造者的角度，它其实是不一样的。
怎么说呢？
比如说我是 OpenCore AI 的创始团队，我就是从创始团队的角度给你安利，跟我是一个用户，比如说你是我们的用户，你在跟别人说我们产品的时候，那用户的体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也是同也是给了两种不同的这种回复方式，一种是从团队的角度，一种是从用户的角度，也有更还有一种就是更开放的。如果你不想要去比如说安利一个产品，你可能就想要去鼓励，因为鼓励人这件事情是一件很容易帮你涨粉的事情，因为你就是给别人鼓励嘛。你在推特上说，因为推特上也是我们自己运营下来的一些心得，推特上大家会有一些人抱团，怎么抱呢？你可以抱中文圈，你可以抱这种什么独立开发者圈，你可以抱 small account 圈，就 small account 就是你的本身 follow 就很少，那我就是想要互相支持你这种 follow 很少的人，我们互相那种互相鼓励，他们都是这种方式运营。那我可以不用自己去发嘛，我让我的 agent 帮我去回复，那我也可以涨粉啊。
我感觉到第三阶段你们做了几个很明确的动作，一个是你的需求更多从用户那里来了，就是或者说你更加去理解用户他怎么去运营的，把他们经验拿过来， 然后第二个呢是呢，自己把一些运营经验和对于推特的理解也放到了 agent 里面来，然后第三阶段你们，刚才那几个动作加进来之后，它又变成了什么样呢？
就是变成了我们现在产品这个样子了，模像，就是我
嗯嗯。
们在9月份发布的这个，因为之前已经做了很多动作了，我们
嗯，
最后一步做的动作其实已经很容易了，就是把所有的工作流程都拆成很细，然后再调一下这个工作流程，以及只要明确的知道这个工作流程是什么，其实改得很快的。你加东西难，其实捡东西很容易。对于我们这样的公司而言，所以变到现在这个情况，9月份我们做了一个很大的，也是做了一个 Product Hunt 的发布，我们当时就得了第二名。我其实没有做特别多的事情，也就是一样跟往常一样去拉粉，拉就是拉拉投票去用，但很明显的感受到这一次来用的用户的体感和 feedback 就会比前2次好特别的多，以及有很多转化成付费的用户。
哦，听起来我们刚才如果大家都完整的听完3个阶段的变化，会明显发现这个阶段就更聚焦，然后更实用了。可能回复啊，包括这个点赞啊，给用户能够带来的回馈也会更多
是
了
的，是的。
啊。就具体比如说典型的一些用户反馈会是什么样的呢？
用户会给你开始提需求，因
哦。
为当用户不满意你的产品的时候，他都没有地方，他没有办法给你提需求，他给你天马行空的
嗯。
提需求，就是不是按照你想让他用的方式去用。现在用户提的需求可能就是，比如说他会说，哦，你这个，这个 agent 帮我找到帖子以后，你能不能把它放在一个这个收藏夹，让我更好的看到，或者是 agent，或者有些人，比如说对于 agent 他回复的方式不是那么的好，他想要调整，
嗯，
他说我是不是可以选择性的调整，不是所有东西调整，但是我选择性的调整，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收到一些用户的反馈。
哼哼，听起来原来第二阶段大家直接该删的就删了，或第一阶段对吧，就直接走了。现在大家发现，哎，其实是有用，但是可能还可以更好，会给你们提更加具体的在你们单点功能上的一些建议了。
对，而且会有二次传播。
OK。
我们经常有很多用户说
嗯，
啊，我们用过你的产品，我听过你的产品，有很多人给我推荐你的产品，我知道是你们。啊，我说真的吗？我说很开心听到这样子的这个感受啊，因为我们感觉终于有一些二次传播了。
嗯，OK，具体的一些数据方便讲 吗？
具体我们大概有几千个免费用户，付费用户还是
嗯，
不是很多的。大概是在几十个左右，我们的 MRR 也
嗯。
还没有超过大家的一个就是10,000以上的这个数字啦，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正在努力，还是主要在拓宽更大的渠道。渠道是我们的，也是跟我们这次最新的一次更新有关啊，我们又要做一次 Product Hunt 了，为什么呢？其实是我们在做9月份的那个 Product Hunt，就是10月初和 Product Hunt 的这发布以后，我们发现移动端的流量跟电脑端的流量还是差距很大的，移动端的流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很多人进来用，很多人就算给你点赞以后，他会来使用你的产品，他可能是在手机上打开的，他后来又忘了在电脑上打开了，所以我们想要抓住那些移动端的流量，就是必须让我们的电不能让用户只依赖在电脑去处理这个 AI agent，所以我们这次的发布就是在手机上都可以用。手机上也可以操纵你的 agent，你随时都可以操纵它。
手机上怎么操作
手机上操作就是通过 API 啦。
啊？API 相当于是我同意或者怎么着之后，你在云端上帮我
对，
跑是吗？
你的账户授权了我们就通过
哦
API 的方式帮你跑，就不是在前端打开一个浏览器了。
，OK，就不依赖于我本地的环
对，
境了啊，你云端来搞定这
是
事
的，
儿。哦，这听起来就。大家就觉得会可能会更方便一
是
点
的，
啊。
因为这真正的就是完成了24小时，我们想要的是它完成的东西，24小时7天，对吧？ 你随时随地，你说你这个员工有什么问题，我看一下，你这员工处理的不行，我立刻停止调整一下就 OK 了。
OK， 你们是发了吗？还最近要发？
我们是12月底，我们是12月10几号会发，但是你已经可以用了，你现在可以在直接在手机的那个用户端、手机的网站上、网页上可以操纵 agent 了。
你们预期会怎么样的这次变化？
我们预期肯定是希望有更多流量可以抓住了，因为之前几千个用户进来以后，有些人，大多数的人因为不想装 extension， 我觉得 extension 还是一个有一点
是
一个小的 friction。你如果直接可以通过手机上用操作几下就操作就可以用的，我觉得会体验会更好。
我现在手机，我现在打开我的 Chrome 上面一堆插件，我都有点烦了。
对，
你
可能都不想装新插件。
是的，太多了，乱七八糟的，自己也弄一些，然后再试验一些常用的一些，就很乱。OK， 那我听起来你们这一次，如果是相当于我可以在手机或者是网页端设定好，然后你在云端帮我持续的去跑，然后我也能够监控，就听起来就对于用户的应用性来讲有一个很大的提高。
对，是真正，就是我真正是我们想象中的 AI agent， 是这就是 around the clock 可以帮你去解决问题，先从回复发软广这个点，然后我们再拓宽更大。
所以相当于发布之后，你们预期是12月中或12月底发布，那应该就能有基于过去积累的用户和你们再去做一些运营动作，应该能够拿到更多流量以及更好的转化，是吧？听起来是成功率肯定要高一些了。
因为这个路我觉得是比较，就是比起我们今年年初年中做的探索，就是你有点抓不着这个产品到底它用户用的点在哪，虽然你知道这是有感觉，但是你这抓不着，现在是你真正知道该在哪里去做优化，以及用户也会给你提反馈说我们希望还有一个新的平台，那新的平台有新的不同的这个规则，我们可以先去踩坑，然后我们大概知道我们已经踩了做了两个平台了嘛，以及我们在想就是用什么样其他的方式可以服务更多的用户，就是比如说用户想要说我同时运营好几个账号啊，或者是我就是想要用就是现在只是回帖嘛，那比如说他自己真的想要运营一个发帖的账号或者会怎样，我们只是说我现在只是在开放的性的去思考这个事啊，但是我觉得可能性会更多。
我觉得是基于一个平台，然后随着你们自己持续的去使用体验跟用户交流，然后去调整产品方向，慢慢的可能会觉得哎，这个方向对了，我们找的方向对了，然后所以我们听下来，包括你们自己也感觉到12月这一次发布应该会接近 PMF 了。
我觉得我们的 PMF 已经达成了，就是在10月的这个达成了，但是它的流量还是不够大，因为我觉得移动端是大家一定要非常非常就是 focus 的，就是虽然大家现在大多数都在做 Chrome extension， 但是海外的移动端真的很大。
OK， 我觉得到这个节点，基本是不是对于产品和运营上的思考，就是分享的就大体差不多。如果你回看这一次，相当于有一年多一点点的时间吧。你觉得这次的里程对你来讲，它意味着什么呢？
因为我是从我的职业发展上来去我们开始这个话题的嘛。我觉得对于我作为一个想要创业很多年，然后终于做了一个，其实不能说骄傲，但是我觉得是我觉得这它是一个小的作品，从零到一的这个步骤和一个团队一点点打磨出来，也并且是我自己特别感兴趣，也你不能说我是那种最擅长，但是我觉得它集合了我擅长的事情，也集合了我的能力，把我的能力发挥了很多的地方，我觉得它是一个我比较满意的，就是创业初期的一个作品。 它满足了我对创业的很多过程经历和团队的沟通，以及对于自己的能力的探索，以及在什么样的短板和长处应该放大和缩小，这算是一个总结吧。
嗯，这一年下来你觉得比较难的时刻是什么样的？
难的时刻就是我觉得可能还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尤其是第二次，这个产品发布以后效果非常的不好，然后也不知道该去怎么就是进行，就是黑暗的时机，就是你不知道路在哪，没有人跟你说路在哪，你只能看到一点点的可能性你就去探索，但是你又不能迈了太大的步子，因为我觉得小团队，因为我们没有融钱，我们都是花自己的钱，所以自己花自己的钱的好处就是你不用听你的投资人天天在你的背后说，对吧？但是不好处就是你真的需要每一分钱你得花的特别的细致啊，那也其实也要鼓励用户，也要鼓励团队，在你黑暗的时期也要鼓励团队要坚持下去，怎么坚持？因为你自己也得坚持下去，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黑暗的时刻吧。
嗯，假如没有 Wordware 这个事情，你觉得你们这个黑暗期还会持续多久？
没有 Wordware， 我觉得只是时间，谁去做出来这个东西，谁去做一个爆款，可能不是他们，
方向是
对
的，对，
是不是他们？因为你可以看到，现在 AI agent 就是现在的主流。现在所有的公司，海外的公司、国内公司都想做 AI agent， 对吧？那我觉得大家做 AI agent 的方式不一样，功能也不一样。有很多公司直接去做那种 to B 的销售的，对吧？客服、销售、marketing 都不是最多的 ，marketing 是第三，第一大是客服，第二是销售，第三是 marketing。以及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这种什么voice agent， 我们对自己的团队的怎么说呢？对自己团队的了解还是比较深刻的。我们知道自己擅长什么，自己不擅长什么，什么东西是我们该选择的东西。我觉得这个点是我觉得跟团队还是合作比较融洽的地方。
你们团队现在大概多少人呀？
我们团队就十个人。
我刚听你讲完这三个阶段之后，其实我的理解是，其实做产品还是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就是不管是 AI 时代还是说做海外产品，这里面有几个点嘛。第一个就是，首先产品就是满足用户需求嘛，所以呢，这里面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到底是什么样的用户，或者说他是在，或者说这些用户是用什么平台，那他在用这些平台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就是做 Twitter 的 AI agent。那用户在这些平台上面他都怎么玩的啊？他的诉求是什么，我们怎么样基于这些平台的规则和运营逻辑满足这些用户的需求啊？那就是做像你们现在说的九月份或者是十二月份这两个第三阶段的产品形态，它可能会更容易出来，就是前面肯定也是我觉得试错或者探索是很正常的了。但如果我们回到说，假如说我们给其他想做出海产品朋友的建议，应该是你还是要回到用户嘛，回到对应的平台去看你单点的功能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满足大家。
我想加一点啊，就是其实我这个点也是自己事后诸葛亮总结的，就是用户的忠诚度是慢慢积累的。你不可能让他一下子接触你给他一个很大的幻想梦想，他觉得很爽很好，就很超现实，但是进来以后你发现他不能满足，他就会对你的这个忠诚度瞬间的丧失。所以你让他逐渐的去信赖你这个平台，是从一点一点的小细致的点让他把他比如说他没有意识到别的工具或者这个工具可以做的事情帮他满足了，然后他逐渐就会越来越依赖你。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我们学习到了，在 AI 时代、AI agent 时代，你不需要做一个特别大而全的东西，从小的地方收集用户的这个忠诚度是非常重要的。
哎，你们现在的付费用户他们是为什么来付费的？
大多数还是因为他们觉得人力不够做这件事情。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的，我们不可能自己一直我在天天在电脑前 去发我们自己产品的软广，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运营好多个账号，去在我们在 Twitter 在 Reddit 上去发我们产品的软广。
嗯，所以他们付费还是有意愿说去推广他们的一些产品。
对，这个是最最、
哦、
最关键的，因为如果你只是一个，比如说我帮你的这个，我帮你省了多少人力呀，或者是什么，我觉得这就是有点降本和生效嘛，对吧？我们这是 AI 时代最能够解决的两件事情，我觉得生效是大家更重视的。如果你很快能帮他带到钱，然后再告诉他可以省钱，其实相当于就是帮他省钱了，你直接把他带来更多的销售，这是大家都想看到的事情，最直接的事情。
嗯 ，OK， 了解了。你自己对于未来有什么规划吗？就还先把这个东西干好呗。我觉得你愿意把你们公司的产品的名字慢慢的带出来，就说明你现在对这个事情的认可度会还是挺高的。
我对 AI agent 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我相信未来 AI agent 这个方向会做的越来越、就是我觉得我也在海外生活了很多年，我也看了很多 SaaS， 对吧？我觉得 SaaS是可以被 AI agent 重新颠覆的，因为 SaaS 是需要很多人、
嗯、
你可以看到 Salesforce 这个中全世界最大的一个这个 SaaS 公司，它是需要很多的 professional service 去帮你把这个 Salesforce 去搞定。在这个公司里，当你省掉这个人力，如果他自己就可以 self serve， 我们一直在说 self serve， 以前在 PayPal 的时候，我最开始的工作也是 sales engineer integration engineer， 这种我们还是要帮用户去找到合适的产品和合适的文档，以及怎么样去对接这个 API SDK whatsoever 各种各样的产品没有办法自己卖，产品没有办法自己接上去。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在 AI agent 的形态里重新颠覆整个的销售，整个这种以 professional service 人力为主的一些驱动的 SaaS 的方式。
嗯 ，OK， 了解了。我觉得今天差不多，你还有什么想分享吗？
没有了，我觉得已经聊了蛮多的。
好，差不多，那感谢你的时间啊，
谢谢黄叔，
感谢你的分享，
非常开心。
嗯。